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环球空中有约，我是苏曼，请继续收听陈昭飞博士的著作《营养免疫长寿》。今天我们说说药物的迷思。许多人仗着年轻，感觉不到疾病的症状，便自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健康，等到疾病出现症状以后，才想到要依靠药物来恢复健康。不幸的是，在一切都崇尚快节奏的当今社会，大部分人生病后都期望能够马上痊愈，继续投入到忙碌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中，于是大家就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药物的身上，这就促使了药物的过度使用，也由此产生了许多的药物副作用。其实人们应该从年轻时就注意养成正确的健康观念，摄取均衡的饮食，给予免疫系统所需的营养，让免疫系统努力的工作抵抗疾病，从而让身体自行痊愈。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疾病是药物所不能及的，比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等由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目前都无法找到有效且无副作用的抗病毒药物来进行治疗。一旦病毒进入体内，便会攻击人体部分细胞，并进行快速的繁殖。目前的药物比如抗生素、类固醇等，仅能毁灭细菌，抑制免疫系统，却完全无法毁灭病毒。即使是最普通的感冒和流感，也是药物无法治疗的，因为感冒和流感是由病毒引起的。感冒药也许能够帮助抑制一些症状，不过病毒却仍然在人体内不停地乱窜。目前专家同意轻微的感冒不应该盲目治疗的说法，并一致认为平时体质较为健康的人士，其实在感冒几天之后会自行的痊愈。打喷嚏、流鼻涕和喉咙有痰，都是身体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它正在将病毒喷出体外，因此服用感冒药时，它止住的不是感冒，而只是暂时抑制了这些症状，同时也阻止了将病毒排出体外的过程。排痰性咳嗽更不应该用咳嗽药来抑制，而且滥用咳嗽药还会导致上瘾的结果。许多专家将人体温度设定为摄氏 37.7 度以上就定义为发烧，即便是轻微的发烧都会使人感到不适，尤其还伴有浑身酸痛、眼睛刺痛和其他的症状。许多人会急切地期望经由吃药来缓解症状，不过美国梅约医学教育研究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儿科部的研究员们都建议，一般人在不了解病因的前提下服药抑制发烧，可能对人体更加有害。体温超过摄氏40度就可能危及生命，需要立即采取医疗措施进行降温退烧。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烧，它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努力工作的信号。例如一些引起感冒的病毒入侵时，免疫系统会分泌特殊物质使人体体温升高，增强免疫细胞的生产和活动力，以减缓入侵者繁殖的速度和能力，帮助抵御外来的入侵。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退烧药，就可能使免疫系统在战胜入侵者的任务上带来更大的困难。而退烧药物也广泛存在着有毒副作用，即使是人们常用的普拿痛，虽然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还是有毒副作用，比如造成肝肾细胞的坏死，导致神经中毒、大脑损伤等，却也不容小觑。 这些副作用在美国每年都会造成约450人的死亡。接下来我们说说疫苗。没有药物能够像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那样对抗病毒，健康的免疫系统能够全面保护人体抵抗感染。为了引发免疫系统对某种特定的微生物起反应，科学家们研究了疫苗。当细菌或病毒进入人体后，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并作出反应，最终会彻底摧毁这些入侵者。人体的免疫反应有记忆功能，有时能够持续一生的时间，这就确保人体能够在以后有效抵抗由同一种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感染。疫苗接种就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疫苗通常是利用死的或致病力很弱的细菌或病毒，诱导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来对抗它们。常见疫苗包括小儿麻痹症疫苗、破伤风疫苗、水痘疫苗和流感疫苗。不过病毒快速变异的特性带给研究疫苗发展的科学家们巨大的挑战，这也是流感疫苗每年都需要接种一次以抵御新型病毒的原因所在。通常疫苗对人体是安全无害的，只有在极少数人身上，疫苗可能带来过敏的症状。再来说说医疗事故与药物的副作用。2000年，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每年到医院就医的美国人中有44000人到98000人死于医疗事故。而在2006年的一份追加报告中指出，在所有的医疗疏失中，用药错误是最常见的过失，每年至少让150万人受害。与免疫系统不同，药物仅针对一个特殊的目标进行工作，例如刺激或压制免疫系统。不过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药物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这些副作用甚至比需要使用药物治疗的那些疾病更加危险。近年来，医疗的进步带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安全感，药物被视为安全，能够快速地治疗身体疾病。很不幸的是，世上是没有一种所谓简单的治疗、一个无风险的措施，或者是一种无副作用的药物。一旦疾病破坏了免疫系统，恢复的路程可能是长远及艰巨的。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要从年轻时做起，让强健的免疫系统功能为自身构筑起一道强大的防线，打造最佳防御期，保护人体抵抗各类疾病的侵袭。好，朋友们，这一期就播读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再会。